宝王三昧念佛直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又此三昧体性虽圆，熟解则以广大，属行则以禁足微细条章，隔足伪蔽，乃至小罪忧怀大惧，又当解随大乘，行依小学，乃能合此三昧。若知小不自小，小随解缘，缘不离小，小即是大，小大解行依理无分，即超世界。经云：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者，行者。以上每句是依法行。古人歌有法训一章，知不能述。又福当护人心，护时夸贤，动用自若，诵大乘经，解第一义，亲近善友，先请问先觉，不执己见，不淫己藏，至诚忍怒，行当依经，听闻正法，不会生疑，习事杂胜，不贪名利，远离邪恶，处事鼻中，将过归己，身戒其余，一心不乱，世人如佛，捐其技能，唯求往生，身鼻清净，如是等无量善行，悉宜修习，能助正道。好，先看这一段。好，第七大段是显示下学之意下学一般儒家讲下学而上达，下学就是指事项上的修行那么净土法门，它在信愿解决之后，就要落实在行持上。而行持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平实好，我们来看这个，就能够体会到这个净土修行的这种平实的风范这里谈到念佛三昧，它的体性离体这个本性虽然非常圆顿非常圆满那么对这个念佛三昧的体性的理解，却要有一个广大的背景。为什么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呢不仅仅是在净土的经论当中，那么其他的大乘经典都能帮助我们了解念佛三昧的自圆自顿这种第一了义的道理所以解要广解善导大师也是这么讲的不是说我们一听到就是一辈子读一部经就够了你没有 一个广大的背景，你这部经也是很难理解的。所以解要广解，但是行要踏实。这是属行在事项上要对微细条章都要尽心尽力的去做。这样才能够理事圆融，理事不二。不能执理废事，但也不能执事迷理。理事双备才是一个敬业行人争取上品往生的这样的一个资粮。那么敬业行人就要常常省察自己了，对自己的毛病习气要有内省的功夫发现了自己的过失弊端俗气的地方，就得要尽量革除乃至于对自己犯的小小的罪比如持戒那些微细戒犯了都有大的恐惧这就行为上非常的认真慎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个古人常常说就像冬天走在那个即将要化的冰上的那种感觉这就是谨慎自己的行为。好，那在自己比如在持戒这个问题上，这个戒要随大乘的圆顿的这种教理来理解，但是行持上还是要依小乘的那个戒恨来学习不能说我们是大乘的行人，觉得戒律像无论是沙弥戒、比丘戒，都是属于声闻戒、小乘的戒我就大乘圆顿行人可以不去学那个这是不可以的戒有大乘的戒，行持还要以小乘的戒恨来规范自己身口七支这样才能够与念佛三昧相吻合进一步要了知小乘的戒恨它不是停留在小乘的地位你有大乘的理解，大乘圆顿的教法的理解去行小乘的戒，那小乘的戒它也属于大乘的戒恨的范围这就是这个从道宣律师开始就有这么一个开端就是讲四分律小乘戒也通大乘尤其是法华经会三皈依开圈显示以来，更表明属全法由实开全的声闻缘觉法，当然包括他的戒恨，都是导归大乘圆顿摩诃宴的方便。所以既然是方便的话，那么他所施设的这种全法本质上也是实法施设的小乘的戒法本质上也是大乘的戒法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大乘的圆教不能离开小乘的声闻教如果这样的理解之后，那么小乘的戒法就是大乘，大乘的戒法这个小乘大乘的解和行它都是从真如理体所显现出来的，它是平等一味没有分别的。 能够这样去理解，这就是超越世间人啊的见解了啊，这就是啊圆顿的这种理解。所以我们看这个偶一大师曾经有一段话谈到啊他的几个经历啊，他说自己刚出家的时候啊自负啊，自己认为自己根本界是清净的啊，根本界清净，他对于小乘的这些戒法呢觉得太啰嗦啊啊，所以他本身就是大乘圆顿的根基，他的原来发愿都是说啊要直接听大乘法啊，不去停留在小乘法的，所以他出家就是对沙弥十戒他都啊不想去受持啊，对于受具足戒他也没有多少的好要啊，现在也有些这个出家人都有这种心态。只是由于要在丛林寺院居住要随众，所以勉强受了沙弥十戒。受了沙弥十戒以后，他就开始批览这个戒本啊，以后甚至深入律藏啊去阅读啊，偶一大师曾经三次阅律藏啊，最后才知道啊要了知哦，要得到心性上自在无畏啊，这个在理上心性上有啊大的物证的话，还必须要坚守毗尼啊，必须要对戒律有一个非常精详熟悉的了解，而且要落实在自己的行旅上啊，如果戒律不去学，那么出徒成智，碰到什么事情都会障碍啊。所以戒律不是约束人的，戒律恰好是解脱之妙法啊。所以他就说，难怪儒家说不学礼无以立啊，儒家的礼就是他的道德规范戒律精神。所以孔子说，一个人不学礼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间站立起来啊。那么这句话在佛门里面啊也得到了一个相应，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不去学毗尼，不学戒律，他就这个道行是没办法站立起来的啊。所以我们啊如果有这种知见再来看，其实观经里面也谈这个问题啊。观经讲这就进入到第八段，显现啊净业三福的义理啊。净业三福是韦提希夫人啊在释迦牟尼佛圆光当中看到的他方世界的刹图啊，要标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教啊，就请求释迦牟尼佛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怎么样得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听到韦提希夫人这样的起问，也心怀愉悦啊，但是呢，没有直接去回答他这个教我思维，教我正受，首先就跟他讲了净业三福。啊呀，一修净业舍，当修三福啊，而且最后指明这三净业三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啊。这句话告诉我们，十方诸佛都是修净业三福成就的，那么我们凡夫的净业行人更要修净业三福啊。这就以圣立凡啊。那你看净业三福好像这个事项上谈的很多啊，尤其第一福啊叫世福，世间的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啊。一个净业行人，你要孝顺父母 啊，那孝顺父母跟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又非常的耦合啊，孝为百姓之先呢，啊，孝为众的之本，啊，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啊，孝能感革天地，啊，是天之经也，地之伦也，啊，那么你看儒家这么强调孝，啊，包括尧舜之道，啊，无非孝悌而已，啊，那么那就说这个一种念佛三昧的圆顿的体系，体现在事项上，在日常的伦伦关系上，你一定要是孝的一种表现。如果你一个敬业行人连父母都不孝，那你肯定跟念佛三昧的体性相违背啊。那么奉事师长啊，父母给了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师长给了我们的法身慧命，无论是世间的师长还是处世间的善知识啊，他们啊对我们的恩德都要去恭敬，要奉事啊，然后呢要培养慈悲心啊，慈心包括啊身缘慈哦，法缘慈哦，无缘慈都要去修习啊，具体落实在不杀生啊，慈心不杀，不杀生培植我们的慈悲心。那么你看这是十方诸佛修的慈心不杀，那么你看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慈心不杀四个字是对治目前地球很多的问题的一剂良药啊。现在的众生由于他的我执哦，利益的心呢，他这个都是以强凌弱，于是人和人之间非常紧张，国和国与国之间容易发生战争，所以说以后的生存资源越来越匮乏，包括气候的变化的等等原因都有可能引起啊世界大战的理由。那么如果有一种好的文化的熏习，让每个国家的民众都有慈悲心的话，连鸢飞暖动之物都不敢去伤害的话，那么这种心，慈悲心就能阻遏那种残酷的战争啊。自古以来有正义的战争太少，那些说的口号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些所谓的起义啊、暴动啊等等，最终给民众带来的是深重的苦难啊。当一种所谓的什么战争连老百姓的生命都快灭绝的时候，他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完全都是那种我执私心啊、暴力的这样的一种表现。自古迄今这种悲剧太多，还是缺乏慈悲心的表现啊！要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修十善业身三口四意三啊，这个大家都了解不说了啊。下面呢是所以小乘的福要受持三规啊，是归佛归法归身，具足众戒，无论是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啊、比丘戒乃至菩萨戒啊，要不犯威仪，连微细的小小戒都不要去犯啊，这是小乘的福。那么下面四句是大乘的福啊，要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要深信因果，深信世间的啊善恶苦乐的因果，以及处世间啊，修戒定慧断惑正真了脱轮回的这样的因果都要深信啊。那么说起这个，也是我们对治这个世间弊端的一剂良药啊。现在 这么多不道德的行为啊展现出来啊。昨天也有个学者到我这来，他是专门研究生命哲学的，最近到处讲演啊。现在由于发生了六起屠杀啊，小学和幼儿园的这样的案件，这个引起的整个社会的负面的影响很大啊。那么现在他所呼吁呢，现在有几个省也在啊中小学进行生命哲学的教育啊这个课程，但这方面的师资力量也是非常的奇缺。现在的中国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不怕死，对自己的生命不尊重，对他人的生命也不尊重啊。当然这个六起屠杀事件它的因素太复杂了，在种种的社会弊端、价值观念的颠倒以及政治经济这种社会贫富不公等等这些一种聚合的焦点啊，包括深圳一个公司跳楼啊，据说现在已经是13跳了啊，已经这种心理啊，这个特别是伤害别人、无辜的去拿刀去砍别人的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说还有表现在各个领域当中的没有道德的现象啊，无论是教育界、医院啊、商界、政界，你说整个的道德的沦陷呢，已经是普遍的，全从啊泛社会的讲假话啊，一门心思就是赚钱啊，什么都不顾等等这些，如果你仔细思维一下，这个社会再这样下去实在是很可怕哟，大家已经都感觉到可怕的情况啊。最近我看报纸啊，有些报道现在一些富人已经形成了要移民的热潮了，离开这个国家了。那如果我们这些精英人士都离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办啊？它确实会让人感觉恐惧，连小朋友都能砍杀的时候，他还有道德的底线吗？他什么人不敢杀呀？他所传达的信息是，他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信息啊，非常可怕的信息。所以这些我们长期以来失去了因果的教育、轮回的教育、佛性的教育、超越的教育，才导致了这样的一种恶劣的现象啊。现在当然政府也很重视这么的，你在每个小学、幼儿园都派警察，你有多少警察可以派？治标能解决问题吗？现在让小学生自己也动员起来了，搞一个很长的钢叉，好像谁要对犯人凶犯来了，他用钢叉都在作为武器。那你说小学生的心灵到了什么情况下？所以现在中国社会一定要强调因果的教育。如果整个社会都不信因果的话，那道德绝对是没有底线的。他不信这些，他没有敬畏感。啊，我死了就死了。啊，我要死我也找几个垫背的。啊，我是流氓我怕谁。啊，他这个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跟他讲什么？那如果这个哦，那你是流氓，我比你更流氓，那只能这样啊，要么那你就老实人吃亏，那谁也不想做老实人，你说这个社会在这以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要进行因果的教育啊。好，要读诵大乘 啊，读诵大圣经典，读诵大圣经典目的是开发智慧。啊，具体到我们净土法门，你开发智慧的一个表现，就是能够产生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如果我们在这世间面对这样的五浊恶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连一点厌离心都抽不来的话，我们真的是麻木了，迟钝到了极点了。啊，当我们读诵大圣经典，看到那了知到心性啊，以及净土的那种做参照系的话，再一反观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自己的身心、众生的状况、国土的状况，你这种厌离心一定能出来。这简直反差的太大，这个世间太作恶了。但是你们有个对比，你在作恶当中还意识不到自己，啊，甚至还觉得能杀父杀母杀小朋友，哎，也没关系，也是正常的，啊，讲点假话有什么关系啊？啊，抄袭论文都有什么关系啊？他就越来越麻木了，他的参照性没有了，他的良知越来越麻木了。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自误误人啊，相牵入火坑，那就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情景。好，读诵大乘开发智慧，建立信愿之后，我们要劝进行止。啊，要用大乘的佛法，尤其是净土法门来传播劝勉众生来修行这个法门，来离开轮回之苦，啊，得到啊这个涅槃的啊常乐我净啊，这样劝进行者啊。所以上面的啊这个啊每句话都是一种刑法，你把每这些话每一句都做到极点，也就能切入到自信真如之海。比如你从孝道里面进入，你孝到了纯孝的程度，那你也就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了。啊，这梵文经讲孝为至道之法。孝为至道之法，啊，好，这个古来的祖师大德都有啊对这些啊经文的啊阐释啊，大家可以去啊看一看啊，这里就不能详细叙述了啊。这是跟我们开显的净土经典《观经》里面讲的啊这种下学上达的道理。从这段经文当中，也可以净土法门恒以一切法门恒同，就是这三福就包含着五乘佛法在里面啊，所以它能够原摄一切法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么在具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待人接物，啊，这个妙耶大师又讲得非常的啊具体啊，这具体你看还真的是很有受用啊。我们一般可能学佛法容易看那些很玄妙的，我们很好要啊，搞点公案呐，啊，弄点法相唯识华严的那玄门呐，啊，好像那个。但一谈到这个很具体事项上的规范，啊，觉得没什么意思，觉得很平常。啊，你看那个唐代的白居易，啊，他不是去参鸟喝禅师吗？啊，鸟喝禅师很有道德，是一个啊开悟了的大德。啊，他去鸟喝禅师，就他住在树上啊。啊，这白居易去就向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问的很大的问题， 什么叫佛法大义啊。那么鸟鹤禅师回答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这两句话。而白居易听说三岁小孩都能道德，说这话你三岁小孩都说得出来，那鸟鹤禅师怎么回答的？三岁小孩能道德，八十老翁行不道。三岁小孩说得出来，但是八十岁的人没有做到啊！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八个字，它包含的义理太深广了，啊！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略舌戒的核心呢、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一世诸佛教啊。听过去很平时，谁能把它做到？你做到了，你把诸恶啊莫作，所有的恶都没有了。把众善奉行善行都做得圆满呢，那你就成佛了，那就叫尽满呢，卢舍那呀，尽满就是这两句话，尽把一切恶都消除干净了，这就琢磨着做到的极点就是尽，众善奉行圆啊做到的极点就是满，尽满，尽满就是卢舍那呀。啊，这个白居易听他才感觉到这个鸟鹤禅师了不起，才佩服了啊。所以下面谈的都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啊，也是我们待人接物的一些需要做的一些原则。现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为什么那么有摩擦，有矛盾，有斗争，相处的很难，动不动就吵架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行为没有端正的产物。所以现在人苦就苦在我们没有儒家文化的修养，没有佛教文化的啊佛教的心性上行为上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所以都是放纵着自己的性格习气在这里碰来碰去啊，苦不堪言啊。那看看这些祖师怎么教我们待人接物的。第一句，你看，当护人心，就是我们待人接物跟人交往跟众生交往的时候，你要护念对方的心，你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给自己画个圆啊，你要听我的，你要按我的去做，你是不是多听别人的，多看看别人是什么想法，多满足别人的需求，这就在做恒顺众生的普贤的心。一定要恒顺众生，不要恒顺自己，这是个原则。但是我看很多的毛病啊、这个人际关系矛盾，恰好他不做这一点，他不是去想对方，而是自己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而且讲话又很快，做事又一下做出来，一下子马上矛盾就出来了。啊，前天都我在大佛那边一队干，在跟指挥部几个管理人员在交流这个问题，就是你只要施工单位到了我们那施工，一定要有一个同体的感觉。既然来了，无论他是什么来的，来了之后我们一定要为他服务好，多想想他，一定要让他欢喜。施工单位的员工从管理人员欢喜，他用欢喜心做这个工程，因为他的心住在这个建筑上是有生命的，他用欢喜的心做这个建筑就会好。他如果搞得怨声载道，矛盾冲突，那这种怨气搞得这个建筑也不好啊。所以我们多想想他，能够提供便利的就提供便利啊， 不一定那么卡得很死，啊，要有同体的观，众生欢喜，诸佛欢喜，我都在跟他们去交流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的他都是这个容易出那些争端，甚至容易打架，啊，这些打起来也不好啊，也没有。其实当到了那个程度，就说明我们处理问题，我们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当负人心这一点，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哪怕到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要吃点亏，那也没有，吃亏也出在明处也没关系。但一定要做到和谐。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没有这种心性的锻炼，这就是树道的精神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己欲达则达人呢。这个树道的精神就是破除我执，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就是换位思考。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考虑自己，很少去考虑对方。但我们佛教无论是讲经说法还是做任何事情，首先是考虑的众生。为什么佛说佛是无心的，以众生心为心？佛讲经说法也不是说我非要讲什么法，他首先要观机，众生是什么根基，讲什么法，哪能都是从自我出发的呢？儒家孔子也讲勿故勿我，勿义勿弊，你老是站在我的角度，我的义气啊，去做事，那肯定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所以当负人心啊，勿使夸显啊，不要自己夸耀自己。往往夸耀自己的时候呢，他就会贬低别人啊，光看自己的优点啊，然后攻击对方的缺点。现在这方面呢，这些人也确实很多，每个人都多点长处，他有的长处呢，他常常是这个炫耀自己，然后就攻人家的短处，哎，你不懂啊，怎么一直这样。那你说这话对出来，那肯定就不舒服了啊。所以我们啊，不要去做到夸耀自己、贬低别人啊，能够动用自若。就是我们的行为造作，做什么事情要有一种空性，要空灵一点，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要去做，不要去攀缘，不要去勉强，自若啊。好，要常常读诵大乘的经典啊，理解这个大乘经典文字般若所显发的实相般若，解第一谛啊。第一谛，现在我们正在学中观啊，中观的这种啊道理就是第一义啊。啊，这修行过程当中要亲近善知识啊，亲近善友，远离恶知识啊。那么这个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呢？啊，怎么去判断呢？啊，那它的标准也许很多，经典当中也都啊，给我们做的一些介绍啊。因为修行大乘佛法，除了闻思修之外，还要有个条件，就是亲近善知识啊。那么亲近善知识，它有正知正见，它有持戒意识，它有谦卑的精神，它有出世间高涛的胸怀啊，它有啊给你啊解决种种疑难的智慧。等等，这些啊都应该去亲近啊。在亲近之后，就可以请问先觉，他比我们学得早，比我们明白道理多啊。以先觉觉后觉，要谦虚的去请问啊，不要执着自己的见解啊，不知己见啊。这个 但是学佛的人都会自己有很多的见解啊，我认为怎么样，我这啊，他自视其高，认为他是对的啊。实际上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我们的知见都是颠倒的，没有什么对，全体的迷惑颠倒。所以我们就谦卑下来，不要执着自己的见解，一定要从佛言祖语当中啊吸取智慧的养料，转佛之见为己之见，要完成这么一个过渡。所以很长时间都要去临摹，你不要去写自己的东西啊，不做不自己。不引己长，不要老是引我有什么长处啊，我们也没什么长处啊，生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长处啊，业障深重而已啊。不引己长，自诚忍辱啊，在无论这个啊这个啊人际关系和注视的过程，你都要忍辱，这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无注，特别你要注视，肯定人家会说长说短，你就是做得再好，人家也可以挑毛病。你要理解挑毛病是正常的，你得要允许人家挑毛病啊，就乘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啊，不要一想啊，我这么这个辛苦啊，你怎么说我这样说我那样，就很生气啊，这些那就很难去忍啊，一定要忍得了一切的这种诽谤啊，这种侮辱啊。就像前面这个讲的啊，听阿骂如饮醍醐，听到那种阿骂像饮醍醐一样，你有这样的一个心啊，你才有点修道人的样子。一定要忍，小不忍则乱大谋，还真的是这么回事。你一点人和人际关系的那种都忍不了的话，你的嗔恨心一上来一爆发，那好就掰了。一般的要知道众生跟我们同体，注视也是同体，你让这个事情掰了之后，你自己最终反弹过来也没什么好的结果。这就是不忍的最后的结果，对自己都不好啊，所以一定要忍得下来。能忍之人就是大丈夫的力量啊，一般的人都是血气之勇，他都不能忍的。不能忍说明什么？我执，心量小，这种人成不了大事啊。所以自诚忍怒，这些都是啊，这种人助人助事的正念哦啊。好，行当依经，我们的行持一定要依照经典圣言那样去做。佛是过来人，佛是满足大慈悲之人，佛是一些种子者，他所讲的啊这种开示不会有丝毫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依经典去做啊，要听闻正法啊，听闻正法。那么什么叫正法？有的也就不容易去判断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居士也感到很苦恼啊，现在有很多光碟哦，小册子哦啊，那 啊看了之后啊，今天还有个居士说他去年在东林寺得到了一本木林生笔记本，可能我说我们东林寺没有流传这本书，都也许是什么人又摆在那里，他得到了，以为可能以为我们这里也在流通，他带回去一看，哎，觉得很好，哎，然后就按那个做。我说那你怎么认为他很好啊？